带大家唱一首歌，我们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很简单哈，所以我不要唱，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说他将来一生 的这个，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带给把神带给这个世界，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基督里他同在。所以刚刚这个歌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我唱高一点点，我刚才因为我的心意比较高，我唱高一点点，然后我来试试看，你可以闭上眼睛来祷告，我们唱。以马内利。 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他复活的时候显现，门徒看到他，所以一开始没认出来。这个意思是说啊，你接受了耶稣，可是你不够认识他。你看到他，可是你没有惊觉到哦，那是他，而且你没有惊觉到他复活的样式，他的荣耀远超过你的想象。所以你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说：好，我做了基督徒，耶稣我接受了你，可是我想要认识你，好不好？你让我认识你。那你会发现，耶稣很乐意把自己介绍给你，他不会把自己隐藏。有些有名的人会行销天下，有很多人聚集到他面前，然后会奉献大金钱给他，可是你没有办法认识他，因为他只有在舞台上的时候可以给你看见，然后你会来。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要邀请你进到他的内室里，他也要进到你的生命里，他把自己打开来，他要你认识他。既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借口，因为他愿意把自己介绍给你，你就不能变成说我不知道怎么认识神。因为其实如果你愿意，上帝是很渴望把自己介绍给他，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用神学的词汇讲的那么伟大，其实意思就是说他很想让你知道他是谁嘛，就这么意思，就这个意思。如果他很想让你知道他是谁，那你也愿意去认识他，哎，这叫一拍怎么样？集合。所以这个凡大大张口就给他充满，对不对？叩门呢就给他开门。那我们如果跟神说：主，求你让我认识你，主说：好，你来。那我们就来听圣经。那耶稣在复活的时候，他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在讲当时的八卦。这八卦就是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有人说耶稣复活了，然后大家正在议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走着走，两个人走着走，正在讨论这个八卦的时候，突然间就冒出一个人跟他们同行，是一个陌生人，可是跟他们同行。然后那陌生人就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这些人，这个圣经上已经讲了这么多，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呢？你们信得太慢，太愚钝。啊，慢就是愚钝，笨就是慢。啊，他不是在骂我们的头脑慢，在骂我们的心很慢。你没有明白到，其实耶稣的事情早就在圣经里，现在正在实现。然后那个陌生客同路人就跟他解释圣经，就从旧约一路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他们在听的时候就很火热，很火热。你知道教会的复兴或火热哪里来的吗？明白，从圣经认识耶稣来的。你认识耶稣而且明白圣经的时候，你心里就火热，一个 burning passion， 你就很多事情你不计较，你觉得啊，这个一定要，这会改变我生命，要让别人知道，因为你的心火热起来。为什么？那两个走在以马忤斯上的门徒说，那个人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火热吗？啊，火热。那后来他们就邀请这个陌生客一定要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再跟我们讲。然后那个人就去，然后剥饼的时候，他突然间觉得画面很眼熟，突然间 realize 原来那个是复活的耶稣。然后当他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说耶稣就不见了。不是说耶稣从他们生命中消失，耶稣进到他真正的位置，他要借着圣灵住在门徒心里跟他们启示，因为他不需要靠他的肉身在启示他，他是靠着他已经复活了以后的生命，用一个伟大的形式来向我们启示他，我们可以认识他。那我们就来想说，我如果要认识耶稣，如果我希望有个以马忤斯的经历，就是走在路上听到耶稣讲圣经可以认识他，耶稣有没有给我一个线索，就是怎么样可以像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能够这样子火热起来呢？那耶稣在复活了以后，在路加福音，他在他复活的时候，他跟门徒的讲论应该有很多，因为根据路加说大概有40天的时间啊。可是呢，约翰路加福音没有把所有都记下来，他只特别用一个概括的话来讲，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啊，24章的第44节到第49节，我念给各位听啊。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49节，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就是泛指整个旧约，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其实他也可以翻译成说，这一切都会应验，因为他指着我。然后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凡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教他们怎么读圣经。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话跟诗篇上讲的这一切有一个共同的关怀，他们是一种预言的形式，它是没有讲完的故事，它必须被应验。应验是 fulfill 的概念，不是不会习惯，只是说这边有一个谜语，这边有解开，或这边有个应许，这边有个成全。应验的意思是说一个故事没有演完，然后你就等完结篇，有没有？如果你看那个很长的那种家庭的 soap opera， 到底最后要怎么样？最后那个结局一出来的时候，全部的故事的里面的问题都会解决，对不对？你要等最后一集完结篇出来。应验的基本概念是，到底神要怎么样？然后耶稣说就是这样，是哪样呢？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人要奉他的名把他传到万邦，你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这就是结局，故事的旧约在等候的结局，这些都要应验在这里，在我复活的工作身上。所以耶稣已经教我们怎么读圣经，就是你要明白神的心意是要让整本圣经指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一个历史的事实，他要用这个事件来完成他对历史的计划。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神的心意是什么。首先先讲神的心意这个概念跟神的应许这个概念要做一点小小的区隔。神的应许意思是说，神答应了一件事情，然后后来他就会照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例如说，他答应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例如说，把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为业，是不是这样？所以神答应了，他就会做到。例如说，你发现你做了很多的罪，然后你跟神悔改，可是我罪孽太深重，没有人可以偿还。然后有人就指给你看说，约翰一书第一章十二节啊，十八节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一切不义。意思是说，耶稣就为你付上代价，只要你认罪悔改，照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做到，所以他会赦免你的罪，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上十字架。这很简单，对不对？应许，然后成就了。可是我们今天讲应验的时候，不光是指的应许而已，我们讲应验的时候是神的心意。心意的意思是说，你原来不完全知道他整个的心意，他答应了很多事情，可是他答应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意。例如说，我的孩子啊，他现在在学那个 preschool 的数学，就是要认数字，还要认那个形状，然后要数三角形有几个，方形有几个。那你猜猜看，小孩子喜不喜欢坐下来半个小时就学这个东西？他不喜欢，他不喜欢。然后他就一直闹别扭，然后我就给他看说，将来学了数学后会很多好处。首先你可以知道怎么用钱啊，然后呢你可以盖房子，因为房子要很多精密的计算，用多少砖块什么什么。因为他看到盖房子还有挖土机，他都很兴奋，所以你将来做大人，那你盖房子的话，你要学数学，才能学 engineering 嘛，哈。他不懂什么是 engineering， 我就想说你要学数字，啊，问他说那你想不想长大？他说想，然后叫他学数学，他还是他刚开始很兴奋，他再做两分钟又觉得， 就是不是很想这样学。那我就要给他一点奖励啊，我就说好，我带他去那个 department store， 就去看那个 Lego 乐高玩具啊。他看乐高玩具可以做很多东西，他就觉得棒，跟我说爸爸这个那个，我就说好，我会买一盒乐高玩具给你，然后他有一本数学的 workbook。我说呢，你只要那本 workbook 总共有40个 lesson， 好像还是60个 lesson， 每个 lesson 做完一个就会贴个贴纸，只要你做完了，我就会送你一盒 Lego， 而且每天晚上我陪你玩半个小时，就陪你玩 Lego， 这样子，他就记得，就记得，然后跟妈妈说，然后妈妈也会拿这个跟他说，他说要做数学哦，你要等爸，让爸爸陪你玩 Lego， 你注意哈，我的应许是，如果他把数学课本做完。我就会陪他玩 Lego， 对不对？但是我的心意是不是仅止于此？我对他的心意是不是只要把我对他的心意是不是他这一辈子就是把他的数学 workbook 那种做完，还有再来我会很不耐烦的把 Lego 给玩完，会吗？不是，因为我对他心中有一个模糊的蓝图。那我是一个不完美的父亲，我没有办法为他看到一个很好蓝图，但是我大概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我不会把蛇蝎给他，我希望培养他能够学习更好的智慧知识，对不对？上帝对我们有一个心意，是远超过他的应许，你可以明白吗？上帝说：“你们祷告就给你们成就。”然后你就抓着上帝说：“你看我祷告了，你看给我成就，有没有？”上帝也会给你成就。可是如果你要认识神的话，你要知道他有bigger picture， 对不对？有时候我就很烦恼。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多罪疚感，因为我想做好基督徒，可是我常常失败，然后我就迫切祷告，然后结果还是失败，然后就去进食祷告，然后还是失败，我就去找别人跟我按手祷告，然后还是失败，参加很多特会、奉新会，做了什么该做的事情。还是失败，后来我就不做了，跟上帝埋怨，我说你看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就失败，你没有做到你所说的。我这样子讲，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应该会同情我吧，我觉得可以吗？可是我问上帝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你容许我这些失败，你想要怎么样？上帝真的有回答我，上帝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回答我。我到我现在34岁，我从15岁开始天天过这种挣扎的生活，然后我现在明白的事情，我这几次要慢慢告诉你，上帝对我们有很大的心意，那个心意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上帝已经给我们线索，说我们可以明白他在哪里呢？在基督耶稣里。好，我翻给你看啊，请你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我跳着念哈，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怎样知道。 他要我们知道还是不要知道？他要我们知道，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什么奥秘啊？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预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哪里同归于？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上帝对于整个受造的历史有一个心意，不是一个应许哦，应许不够大到我要讲的话题。他有个心意，这个心意是要叫天上地下一切都在他的恩典里充充满满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最后神的一切工作、美德、荣耀、恩典都会在基督里面变成一个和谐的一个画面，全部都在基督里面变成一个和谐的画面。那么 这就给我一个启发，神要我认识他，神说你要先去看谁？去看基督。你的所有问题不管是什么，答案都在哪里？都在基督里。那到底怎么样可以解决，我还不知道，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个过程好像你算数学的时候，题目在这里要解方程式，答案在那边已经有了，中间要怎么过去你还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就学习嘛，你读圣经你在学，可是你已经知道答案了，比你不知道答案更容易解开来，会不会？会，你已经知道答案在那里，所以你就在想怎么样可以解过去。这就启发了我们读圣经的基本态度，就是我读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渴望解开这个奥秘，就是神要让天上地下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从一开始是怎么过来的？这个问题就在我心里面埋下来，就变成我读圣经的基本态度。所以我读圣经的基本态度让我火热，第一个，神是活的，这是上礼拜我们讲的。第二个，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认识他，他要我认识。第三个，神的心意的终点是在基督里。然后我就基于这个态度去读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这样子读法呢，叫做后见之明。后见之明，为什么？因为我先知道答案了，再回来读，是不是后见之明？是。那现在问题是说，你凭什么有后见之明？凭什么宣称你有答案？你知道，不是大家读旧约圣经读出来的答案都一样。可是为什么我读出来是这样，而且我知道这是真的？请你看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的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要看到第十三节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啊，我念给各位听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只有神借着什么？圣灵向我们怎么样显明了。为什么圣灵有资格来显明这个没有人听见看过的奥秘呢？因为圣灵怎么样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什么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请说，请你注意看啊，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我们是指的谁？基督徒，对不对？那我们有圣灵还是没有圣灵？有。我们领受的，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你有了圣灵会，你就可以怎么样？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述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教导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意思是说，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圣灵赐给了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从神那里领受了圣灵，他们就可以知道神开恩要叫我们可以知道的事。圣灵可以让我们知道神的，不是应许而已啊，可以知道人里神里面的什么心意，对不对？因为圣灵是神的灵，连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他住在我们里面，我靠着他，我可以明白神里面的心意。所以我们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是靠着圣灵。我靠着圣灵是因为我信耶稣，耶稣住到我里面， 就是借着圣灵住到我里面，我信了主就有圣灵赐给我，我靠着圣灵来明白圣经，我以耶稣为中心来认识他，来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基督徒有后见之明，是因为基督徒已经认识耶稣并且有圣灵。基督徒认识耶稣并且有圣灵所得到的后见之明，就会使他读圣经的时候一直想要去明白到底神怎么样把整件事情做完了，最后要成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个后见之明呢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今天读创世纪的时候，不是只关心创造的问题而已，你还要关心耶稣。你说创世纪里面有没有提到耶稣？其实有。好，我们待会会把它展开来。那你读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都是什么？献祭的制度啊，祭祀有关的律法，你要关心什么？基督耶稣。你读民数记的时候，民数记里面第一个是旷野里面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跟谁打仗，有多少军队，对不对？吹了号角，然后还发生一些内斗，教会的分裂这样子。那你读那一段的时候，你要关心什么？基督，基督。你读箴言的时候，箴言一句一句的，有时候前后串不起来，一下说要吃蜜，一下说不要吃蜜，有没有？很奇怪，不知道他在干嘛。你读箴言的时候，你要关心什么？基督。你读约伯记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老人在那边受苦，然后在那边自怜，然后在那边埋怨神，然后有三个很以为自己以为聪明的智慧人，然后还有第四个一个很以为自己非常聪明的年轻人，像陆主任这样，然后他们五个人坐在这边这样讲话，聊了半天。你要关心什么？基督。这叫做后见之明，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圣灵赐给你。当你拿起圣经的时候，圣灵告诉你这是神的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想要认识耶稣，圣灵在心里说好，帮助你认识你。圣灵感动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所关心的真正的主题是耶稣基督，那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若非如此，你读圣经跟犹太人没有差别。犹太人读圣经读得比我们好多了，你知道吗？字字珠玑的去读。法利赛人读圣经比我们读得好多了，一点一话都不废去的，正是法利赛人。保罗是我们今天外邦人所认识最好的犹太拉比，其他犹太拉比我们都不太认识了啊。我们现在常常读保罗的东西，保罗是一个犹太拉比，法利赛教门的，加玛列的门下，他是One of the best， 甚至他自己也做见证说，当时他的同学里面他是最高材生的，对不对？他读旧约读得好不好？好。结果他读完旧约以后，他就做一件事情，干嘛？去抓基督徒，对不对？因为他为神的话语发热心。可是他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就突然间不抓基督徒了，跑到沙漠里面去默想了三年半。后来出来开始传福音，后来变成带了很多外邦人信主，造就了今天的神都教会。你知道保罗是发生了哪一件事？你知道人生有多大的转折？他在伊马忤斯的路上碰到了复活的耶稣，哎，对不起，大马色的路上碰到了复活的耶稣。当他明白到耶稣是复活了，因此他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你注意这个逻辑，请你慢慢跟着我。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到了复活的耶稣，对不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扫罗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站起来就看不到人，已经瞎了。然后有教会这个为他按手的时候，眼睛可以看得见。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耶稣复活了。耶稣既然复活了，他就一定是弥赛亚。耶稣既然是弥赛亚，那表示旧约已经应验了。旧约既然已经应验了，那么旧约所讲的一切内容 都要围绕着耶稣复这位复活的耶稣来解释他，这样子有道理吗？有道理吗？换句话说，他作为犹太人，他是先认识到耶稣才明白旧约。你先认识了耶稣才明白圣经，不是你把圣经读烂了然后你就认识上帝。你若不先认识神在他爱子里启示自己，就是耶稣，你不先跟他发生个人的关系，承认他是你的救主，你其实终其一生读圣经转来转去，你读不懂，你不明白他到底要讲什么，你只觉得他是矛盾的、冲突，你觉得他是混乱的、或者奇怪的，上帝的性格很矛盾、很冲突，有没有？可是如果你发现一切奥秘都在基督里，你先认定耶稣，你愿意和他连结，你读圣经的时候会亮，会突然间亮起来，明白前前后后都有关系，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都跟耶稣有关。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试着串一遍哈，现在是11:40，我们只能串到12:15，所以会跳过很多的细节。可是我今天已经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奥秘，我要以他为中心来明白旧约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来理解。首先我知道，根据后见之明，我知道有一位上帝，而且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有父有子有圣灵，我知道他托住万有，对不对？我知道万有都是等于他依靠他，可是因为万有都是等于他依靠他，所以我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件看得见的事件抓住他，因为他是在万有之中。这个观念很重要。如果我今天，对不起，我不是真的岔题，因为我觉得观念很重要。如果我今天做科学，或者我做历史，做人文的，我要明白事情的道理，我就去分析因果关系，对不对？分析因果关系的时候，就是我找到这件事情，这是因。找到这件事情，这是果，他们之间产生一个必然的联系，所以这个事情促成另外一件事情，再促成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对不对？所以假设我有 A 有 B 有 C，A 造成的 B，B 造成的 C。那如果我今天问说上帝在哪里？上帝在 A 里面吗？不是。上帝在 B 里面吗？也不是。上帝在 C 里面吗？也不是。上帝在 A 也在 B 也在 C 里面，他掌管托住这一切，对不对？如果上帝无所不在，我就没办法看到他，这有道理吗？因为如果我可以看到上帝，他就只能在这里。可是因为这边其实他也在，这边他也在，这边他也在，我就看不到他，因为他无所不在。可是你可以怎么看到他？你可以跳出来看整个画面，你看整个世界，你就觉得，哎，这个世界冥冥中有一个上帝，有没有？你要看整个画面就有上帝。上帝的旨意无所不在，他掌管一切，他掌管了 A， 也掌管了 B， 也掌管了 C。在上帝的掌管里面 ，A 造成了 B，B 造成了 C。可是我去说，哎，神在哪里掌管呢？你去找 A， 找不到上帝的掌管；你去找 B， 也找不到上帝的掌管；你去找 C， 也找不到上帝的掌管。因为上帝同时掌管了 A、B、C， 让他可以和谐的产生结果。那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追寻上帝的全能，他的权柄在哪里？可是你又没有办法拒绝他。你如果把画面拉开，你看整个宇宙的运行，哎，明明就是有一个上帝在掌管。你看到整个画面的时候，因为上帝无所不管，因为他无所不管，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他。所以你用信心来认识他。从我们的后见之明，我知道这位上帝，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的权柄充满天地之间。换句话说，整个宇宙的历史，从创造、从宇宙的开始一直到今天、到现在，上帝都在运筹帷幄，他在掌管一切。我用信心认识他，我用信心降服敬拜他。而我说他有一个心意，心意的意思就是说，神掌管这个宇宙是有一个目标的，对不对？他要把宇宙推向一个方向，会有一个固定的目标，他要往一个方向迈进，那就是上帝的心意和计划。而上帝心意的计划，如今从前是个奥秘，没有人可以知道。可是上帝向了一小群人显明了，那一小群人是谁？ 在基督里的他的百姓，他怎么样向他们显明呢？把圣灵赐给他们，他们心里面就可以明白。然后他们心里有圣灵以后，他们就来读圣经，对不对？他就亮，因为圣经会，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他也帮助我们去明白他。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可以明白这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他对宇宙的旨意是什么。我就从里面看明了整个前前后的关系是和谐的。我认识的上帝跟我认识的宇宙应该是和谐的。那圣经的一开始讲到创造，不光是创造，而且他掌管，他创造一个有智慧又有生命的宇宙，然后他掌管的这个宇宙，他作者为王。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最后的结局是耶稣基督。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个话的意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耶稣复活以后开始，还是从来都是这样？从来都是这样。意思是说，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已经有父有子，对不对？然后父爱子，要把万有交在他手里。换句话说，世界是为了什么创造？父为了子创造。耶稣的伟大超过你的想象，你是为了他被创造，你所认识的世界也是为了他被创造。父爱子，要将万有交在手里。那堕落是敌意，我们在上一次讲过，是背叛敌意。当世界堕落的时候，他们是背叛了谁？背叛了耶稣，你明白吗？因为万有是为着他造，而我们从亚当以来的第一个人背叛了他，拒绝了他，这是罪的本质，敌意。我其实拒绝了要耶稣做宇宙的主宰，因为父爱他，要把宇宙交在他手中。我们拒绝了他，我们生命要寻求别的主宰。罪的基本概念，我与爱子为敌。而神要开始一个救赎的计划，把这个世界救回来时，他们都与自己和好，因为父的心意要把万有放在子里面，而世界在人的掌管底下与他为敌，不但抵挡了父，也抵挡了子。然后神要把万有带回来跟他和好的时候，派谁来让他和好？派子。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来到这个世界，要把这个世界归回他自己，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是说，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对不对？他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有没有听懂？这本来就是他的。你信耶稣，也许是1997年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出来，还是94年发生另外更大的事情出来，然后你就发现你要投靠基督教，什么意思？耶稣，你以为你原来是自己是中国人，后来你背叛了中国人，跑去信了西方的宗教，去信了耶稣，对不对？圣经的观念是反过来的，有没有？圣经的观念是，你原来是耶稣的，你背叛了他，现在你回头归向他，你是恢复了你原来该有的身份，不是你丢弃了你旧的身份，是你恢复你真正更早的身份，因为你本来就是耶稣的。所以新约的后见之明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耶稣不光是我们的救主，不光是解决我人生的问题，他是宇宙原来的主宰，他是原来的目的，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理当归向他。所以请你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第20节。好，我们可不可以翻到啊，一起来念好吗？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5到20节。好，我们翻到一起念啊。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个话基本上就是我刚才的意思，我只是把它用白话，可能还不够白，有些人觉得太难，因为我已经尽力了啊。这是我听我祷告，上帝要爱子耶稣是天父从一开始对宇宙的心意，然后我们亏欠了他，他来挽救我们，使我们最后又回到他里面。他是一切的主宰，他是始，他是终。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不光是认识到他是一个救主，解决我生命的问题，他能解决我生命问题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我生命真正的依归和主宰。他托住我，他创造我，他爱了我，我要向他交账。那他已经做了我的救主，然后我在他面前敬拜的时候，他不只是我的帮助者，他是我的神，他是我所敬拜，他是我所尊崇的。那有了这个观念以后，你现在知道了故事的整个大的脉、大的环境，然后我们看这故事怎么样打开来。神创造了万物，然后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耶稣就是神不能看见的那个像，对不对？我们是按照他的像造的，所以耶稣已经先在了，然后我们照他的形象受造。我们受造以后，我们违背了这个形象，不照着神的形象活着，我们堕落了。我们堕落了，神把万有交到我们手里的时候，这个世界和我们一起堕落了。然后神要挽救这个堕落的世界，而不是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神要把它挽回。神要把它挽回的时候，神就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心意，这个心意用了好几个应许来表达，可是这个心意刚开始是隐藏的，因为这个心意太大，每一个世代的时候只完成一个小碎步。如果神对亚当夏娃就把整个救恩计划都讲完的话，他们也无法承受。那个心意是要在历史中慢慢的铺陈，直到他最后出现的结局，才看出整个计划。神的救恩计划要跨越几百代。你有看过盖房子啊？我问你，用乐高盖一个房子要花多少时间？一个小时。如果你用砖瓦要盖一个两层的房子要多少时间？三个礼拜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在军队工兵盖啊，只要一个礼拜就可以盖起来。如果要盖那个摩天大楼的话，好，在沙漠里面盖一个150层的大楼要盖多少时间？密集的盖，3到6年都可以盖得出来。那以前呢，没有这么好的技术，在欧洲呢，要盖一个大教堂，好几个在意大利的大教堂，你知道都要花多少时间盖出来吗？400年盖一个教堂，每个礼拜呢加几个砖，这样子慢慢的盖到400年，最后成型。上帝盖挪亚盖方舟，我不真的知道多少时间。上帝盖耶稣这个方舟，这个救恩的方舟，盖多少时间？我也不会算，几百代人，从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将来女人的后裔，对不对？要伤蛇的头。意思是说他已经开始一个救恩计划，他要把人类救回来，他开始盖一个大方舟，到他最后盖成了是耶稣死里复活，教会建立了，对不对？中间这么漫长，圣经本身跨越历史至少1600年，圣经自己写作历史，圣经里面所传讲的历史至少10000年，也许上看更多，我不知道。上帝在人类历史中要建造一个救恩的计划，他有一个心意，对不对？然后中间有很多的应许，很多的应许，很多的应许。如果你只看应许的话，你看不到大的图画， 你要看到神的心意是他要把人救回来，使万有都在哪里？基督里同归于一。换句话说，从伊甸园里面，神对夏娃说，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那一天开始，他已经预备好一个救恩，对不对？要在基督里。其实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的话，他说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了，他已经预备好要拯救我们。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救恩的整个计划，神什么时候就开始预备好？创造世界以前预备好。然后真救赎计划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基督好像一个方舟，在基督里里面会得救。他已经建预备好的计划，就开始施行这个计划，这是他最后的心意。如果你在这个心意里面去明白的话，你回来看旧约，旧约里面有很多东西，我现在列举一下，每个都跟耶稣有关。首先创造这个世界，这七天创造的，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好像一个房子，他在里面居住，对不对？这跟耶稣有关，因为将来，因为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就是我们的世界。他造人的时候，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基督就是神的形象，有没有？然后他这个拯救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你女人的后裔，耶稣是女人的后裔。然后他们后来生了这个赛特，对，该隐亚罗赛特。然后赛特的后裔后来出了一个人叫做挪亚，有没有？挪亚盖了方舟，方舟的外面是洪水，洪水预表着神将来忍耐等候到一个程度，他救恩准备好的时候，他要毁灭这个败坏的世界。洪水比喻着将来的火的全世界的毁灭，而方舟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挪亚也预表着耶稣，因为挪亚一个人称义，然后跟着他上船的都得救了，有没有？我们也是因为耶稣一个人是义人，就跟着他都得救了。后来挪亚出来了以后，这个有闪含亚佛，对不对？然后闪的族里面出了一个人叫做亚伯兰，然后他拣选亚伯兰的时候，他要把亚伯兰变成一个大国，然后他要叫亚伯兰遵守他的约，他就会赐福他的百姓，有没有？这是预表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一个人守了天父的命令，凡是跟耶稣连在一起的人都一起得救，有没有？他叫亚伯拉罕要在他面前做完全人，他就与他并他的后裔世世代代立约，然后因为你遵守了我的话。亚伯拉罕听了上帝的话，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要在亚伯拉罕里面一起得救，有没有？这个逻辑其实就是耶稣救恩的逻辑，可是上帝先预备了，有没有？今天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只想到应许是不够的，因为你只想到亚伯拉罕，只想到犹太人，可是你要想到心意的话，神的整个计划是亚当的后裔，是不是？他要把所有的万国就要让他得福，然后在会幕里面有敬拜，会幕里面，你知道会幕的设计里面有圣所、至圣所，有外院，是不是？整个圣殿的概念就是神住的地方，你要与他见面，对不对？你要先洗净了你的罪，带着赎罪祭的血走进了那个会幕的至圣所。那今天我们能不能跟神会面呢？可以，在哪里跟神会面？在基督里，基督就是什么？圣所。然后以前我们不能够自己进圣所，因为我们太败坏了，需要有祭司先洁净了，替我们带赎罪血进去，对不对？哎，现在谁替我们带赎罪血进了圣殿？耶稣。 然后那个血以前是从那个无瑕疵的羔羊或是牛宰杀了，把他的血作为成圣的血带到会幕里面去。结果现在带进的血是什么血呢？耶稣自己的血。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里面不管讲什么都跟耶稣有关？耶稣不是只是故事的其中一个人，他不是只是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同时也是这个世界原来的模型，他也是圣殿，他也是血，也是羔羊，也是祭司，他也是什么？君王，对不对？期待着将来他统治万有的君王。他也是那个自大的先知，把神的话告诉我们。旧约里面讲的所有的盼望都跟耶稣有关。现在来了，有一个常常被人家忽略的盼望，就是地。在旧约里面，地是很重要的。创世纪一开始就关心地，整个画面是以地为中心来描述，所以才会有 中世纪的天主教说，所以太阳绕地球转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读创世纪的时候，整个画面是以地为中心的，对不对？那不是说上帝不知道太阳在地球外面转，不是，地球在太阳外面转，不是上帝不知道，而是上帝在启示创造的故事的时候，让你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地。神造了一个美好的地，后来被玷污了，后来神要审判那个地，后来还要恢复它。最后圣经故事讲完的时候，终点在什么？新天新地。地重不重要？重要啊。神跟亚伯拉罕说， 你离开本地本的富家，对不对？到我要使你得为业的什么地？亚伯拉罕刚说什么？出去就喂什么去了？先喂地，然后喂后裔，对不对？然后后裔还有地。后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了埃及，出来的时候要到流奶与蜜汁地，然后到了那个地里面又要征战，誓师有勇。后来征战那个业以后说，诗篇说他们得到那块地，大卫做王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所有应许地，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安息，意思是说神的心意并没有被成全，他们跟神关系还没有到和平的状态，这个不是神终极要的。那个地到哪去了？旧约讲的应许之地，到新约有没有再提？迦南美地呢？耶路撒冷呢？到新约里面有没有再提？一乍看之下没有。今天为什么犹太人特别不想读旧约，而不想读新约？你知道？那个地没有。我们的耶路撒冷还是跟回教徒共治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迦南地还要跟那些巴勒斯坦的屯垦区要分治，对不对？还没有实现，他们一直在等那个地。为什么他不能接受耶稣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必须要给我们那块地，有没有？那个地没有，我什么都不认，我就认那个地。因为我出去，我拔出来就离开那个地，我回归的时候回到那个地，我复国的时候要那块地，对不对？就是那块地。新约的那块地到哪去了？如果你仔细的想，旧约里面神对亚伯拉罕的一切应许，新约说都实现了，对不对？然后神对亚伯拉罕应许最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那块地，对不对？可是新约说已经实现了，那你在哪里？他说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就是那块地，他就是神当初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的那块地。可是他说的那块地的时候，他先带他到迦南地区的时候，那个是乐高积木。他的心意是整个世界要被基督的灵所充满。他创造原来他创造的世界，为他儿子造的这整个万有，要在他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这个地有多大？整个受造世界都是那块地，他要赐给他的百姓为业，而那块地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的灵、他的荣耀、他的生命所充满的这一切。所以新天新地的基本观念是，原来受造的世界被审判、还原、更新了以后，被基督的能力、荣耀充满，那就是新天新地。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时候，我因为信他，与他联合，我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里面，对不对？从我与基督联合的角度来说，我现在已经在那个地里了，可以理解吗？可是我在忍耐等候，现在这个败坏的世界还没有被废弃。为什么没有被废弃呢？因为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还有一堆人，神准备好要把他们带到基督耶稣里的这些人还没有来，他们还在后面的世代。神为了等他们，就忍耐这个世界。神跟你一样在忍耐这个世界，也在忍耐你败坏 的罪性。等到了他时候满足的时候，把这一切给废弃了，他原来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新的世界要整个显露出来，那个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请你看这个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啊，我刚刚讲的那段话意思在这边，我把它展开了。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你信耶稣跟他联合的时候，你的属灵的生命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在天上，在基督里。然后现在是隐藏的，等到主来的时候要怎么样？显露。神在基督里面成就的这一切，现在看不见，你用信心去支取。但是等到神要来的时候，他把这一切显现出来，不是用信心，是用眼见，因为那个时候都显露出来。我现在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看不到那个已经发生的属灵的世界，可是神将来把它显现出来。那我们今天的盼望是什么？我就等了，我等神的计划做完，神的完已经到了完结篇最后一集了。一集连续剧有60分钟，有40集，已经到了第40集了，现在是最后的第38分钟，还在等22分钟之类的，最后一集就要演完。最后一集在演完的故事在，你在等待什么？神把他的百姓一个一个招回来，教会天天忙着做见证传福音，一个一个招回来，招回来了，日期满足，时候满足，神的百姓抓回来，基督降临，把这个旧的世界废去，让新的世界显露出来，那就是我们的盼望。好，我大致讲了，但是呢，我最后举个例子给你。新约跟旧约，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啊。不要只看表面的应许。我举个例子给你听。神吩咐亚伯拉罕要做完全人，对不对？是在他几岁的时候？99岁的时候，不是在他86岁的时候叫他们行割礼的时候，不是，是99岁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为什么呢？你要 be perfect， 为什么？我就与你立约。哎，前面不是已经立过约了吗？不，那个约有个新的内容。我就与你立约，我会与你的后裔坚定这个约。意思是说，从99岁开始，亚伯拉罕听着，我跟你吩咐什么，你都要做，你要100%顺服，我就会保障谁，你的后裔，你的子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子孙，他的子孙是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叫做什么？叫做以撒，对不对？然后他就应许说，我会给你一个孩子，然后明年这个时候他会出生。你要该取代以撒，对不对？后来以撒100岁的时候，以撒出生了。后来亚伯拉罕100多岁的时候，可能是115，我忘记了。以撒已经长大了，他是继承人，对不对？然后以实玛利已经轰出去了，只有一个继承人，就是 就是以撒，对不对？然后上帝又显现了，跟他说：“亚伯拉罕，你起来，把这个童子带到我指定的山上，在那里把它献作燔祭。”听过这个故事吗？大家一进入燔祭，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羊、一个牛杀了，然后烧在坛上。那这个儿子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仔细想这个故事哦，亚伯拉罕。他记得神跟他立了一个约，99岁的时候，说如果你100%顺服我的命令，我就会赐福给谁？你的后裔，现在后裔是谁？以撒。到了他可能是115岁的时候，就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命令，这个约要实现了。这个命令是，请你把以撒献到坛上，献为燔祭。你听懂了没有？耶和华叫亚伯拉罕。把他要赐福的后裔给杀在坛上，听懂了吗？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的挣扎是什么？如果我要保全我的孩子，不让他献到坛上的话，我就会背了99岁立的那个约，对不对？我背了那个约会有什么结果？以撒就不会被神坚立程序这个约，他不会被祝福。我为了要祝福我的儿子，独一的儿子以撒，我必须怎么样？把他杀在坛上，有道理吗？没有道理。可是亚伯拉罕因为相信上帝是守约的，对不对？他相信神说了算话，他一定会做到他说的话。结果呢，他就凭信心就顺服了，因为他为了要叫谁得福？叫以撒。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他把孩子。走了3天3夜带上山上献为燔祭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着我是为着他。所以真正的考验不是是不是能够很残忍的把自己儿子杀死，真正的考验是我们能相信上帝真的能赐福给他，哪怕他被我杀了，上帝还可以赐福给他，使他成为大国。那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什么？就是复活。这是罗马书第四章讲的，因为亚伯拉罕信那个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他就想这个就算死了还是会复活，因为上帝已经讲了我必须100%顺服才能够赐福我的后裔，那现在上帝叫我把他杀了，我就得把他杀了。可是这个难不难？很难，因为这是信心的考验，我能不能信上帝会做到这件事情。后来就把以撒带到坛上，把柴放好，把以撒放在那里，准备要杀他的时候，神天使唤他说：“你不肯伤害童子，对不对？”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的心理结论就是：“哦，上帝需要我们有很大的信心，所以上帝要试炼我，要捶打我，把我们放到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好让我们能够向他培养出伟大的信心。上帝啊，你实在是对我们太严厉了，对不对？那是因为你只看创世纪。你如果把故事用整本圣经来。”如果你明白整本圣经都是指向基督，连这个故事以撒也是指向基督，亚伯拉罕也是指向基督，坛上现在坛上的柴火也是指向基督，你就把耶稣的故事跟这故事连起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突然间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计划，不是应许，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在亚伯拉罕顺服了神，把以撒献上以后，神就乐意赐福给以撒，从以撒建立一群神的百姓。后来神让自己的儿子从以撒的后裔生下来，名叫耶稣基督，对不对？几千年之后，上帝亲自让他的儿子身上背着木材走上了祭坛，在各个他山上面被献祭的时候，上帝自己陪着他的儿子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上帝亲自把耶稣送上木头钉在上面的时候，有没有天使说你不可以伤这孩子？没有，就让他钉死。你知道神对亚伯拉罕有那个命令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叫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柴放在他身上，带上山上的献祭的时候，上帝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只是要叫他的以撒得福吗？没那么简单。上帝的心意是为了要成就我答应你的这个约。我以后要把我自己的儿子放在坛上，为你跟你后裔所有罪献上赎罪祭，那是我要做的事情。我现在让你先预言一遍，好显明我将来要做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这位上帝很伟 我们先祷告。亲爱的父上帝啊，求你让我们的心可以苏醒过来，真知道你荣耀伟大，充满令人敬佩的爱情。你所谓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过，心里也没有想到过。现在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将你的圣经赐给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打开，明白你奥秘的旨意，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不但是信你，而且真知道你。主啊，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每一天的学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心里火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生命被改变，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发现顺服你真是比一切更加的美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